人生里总会有伤心的眼泪，
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安慰者，使忧伤的心得欢畅。
人生里难免遇上绝望的困境，
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好牧者，使绝望的灵得盼望。
诚意邀请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教牧辅导。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郑子民，欢迎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教牧辅导这门课。记得上一课我们讨论了一个题目，就是教牧辅导中的当面质询这个技巧。当我们辅导弟兄姊妹的时候，有些受辅导的人会有他的一套想法，这套想法会左右他的思想的，在他看来这种想法是正确的，但是在其他的人看来这种想法未必是对的。好像在上一课当中，我们曾经一个感情出现问题的姊妹来举例，这位姊妹一直认为是她的男朋友伤害了她，但其实她也可能伤害了她的男朋友，这是她一直忽视没有注意到的。而当面质询，这是提高受辅导者的眼光，使他能够更全面地了解事情的真相。在当面质询的时候，我们要有高度的同感心，不要责备受辅导者，否则只会带来反效果。此外，当面质询也要建立在良好的友谊的关系上，让受辅导的人感受到我们的爱，这样他才会容易的接纳质询。还有呢，质询的语气也要婉转，以发问的方式来询问受辅导者，避免让对方难堪，这样我们才可以用面质来帮助他面对自己的矛盾，正视自己的问题。相信您对面质的技巧已经有了认识了，同时在过去的几课里，相信您已经认识什么叫做教牧辅导，以及教牧辅导的各种不同的技巧了。那今天我就打算用一个辅导的个案跟你重温一下有关教牧辅导的各种技巧。一方面我们可以重新的温习过去所学过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再次的来思考教牧辅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个案的受辅导者是一个年纪大约25岁的未婚姊妹，她的工作是高级秘书，她的人际关系不是太好，没有什么要好的朋友，同时他对一些同事不太满意，认为他们不求上进。他虽然常常参加教会的聚会，但却时常表现得焦虑和沮丧，所以在主日崇拜以后，他就找教会的女传道来交通了。好，现在我们就来听听这个辅导的个案，留意那位传道人如何辅导这位姊妹。一面听，我会一面的来讲解一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技巧需要留意的。
你看来有点心事，是不是呢？
是啊，我进来很不妥当呢。
事情是怎么样的呢？
是这样的，我最近升了级，本来是应该很高兴的，但是却因而增加了许多的压力。一回到家里呀，我又找不到任何人肯听我的问题了，于是呢 每天晚上我就只有看电视把它看到很晚，为了逃避，我只好令自己非常的疲倦，希望可以入睡。
嗯，
我知道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所以今天就决定来找你谈谈了。
你感到很不开心，因为你在工作上遇到了问题，希望跟家人谈谈，但是却没有人肯关心你。你也知道逃避是没有用的，所以你来找我，跟我谈谈你的问题。
在上面的谈话当中，牧者首先讲话，说他看来有点心事，这是一个开场白，目的就是要引发受辅导者来谈话。相信你还记得在上几课我们曾经讲过，在开始的时候，受辅导者的情绪会不好，所以思想可能会非常的混乱，不知道如何开口，因此牧者要主动的打开话题，引发对方说话。接着牧者用一个很关心的态度问对方，事情是怎么样的？这时候牧者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牧者要以关怀的态度，例如点头，稍微皱眉，关怀的语气等等，来鼓励受辅导者开放的讲自己的问题。因为在开始的阶段，大家还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受辅导者还没有安全感，他不知道牧者是否明白他、了解他，所以牧者的关怀和鼓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牧者的关怀和鼓励，受辅导者就愿意把他的问题讲出来了。之后，辅导者就给对方一个初步的同感心，这初步的同感心是先说出对方的感受，再说出他的事实，这表示辅导者明白他的感受，也知道了他的问题，因此受辅导者就有安全感，愿意继续的讲自己的感受和问题了。
是的，在升级以后啊，我以前的同事就变成我的下属了，他们都很嫉妒我升级了，所以常常跟我为难，常常冷言冷语的，不肯帮助我去完成每天的工作，他们可真是懒呢、啊、有时候啊连电话也不肯接，难道这些他们分内的事也要我做吗？
嗯，
有时候他们还迟到早退，每天就只谈天说地，无所事事的，而我呢，我却要终日做个不停，如果稍微叫他们做一些事情呢，通常就是叫一次才做一次，而且呢每次都还给我脸色看，说我什么迟事凌人。哎，又不是我给他们心惊的，又何必如此紧张啊。哎呀，这些话我真的听了就是受不了了。
嗯，你的同事不服你成为他们的上司，所以处处与你为难，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又给你脸色看。其实啊，他们的表现的确是强差人意，使你不得不提醒他们呢。
就是啊，其实啊，如果他们能够努力一点，老板没有理由不生他们急的。就是因为他们感觉上很懒惰，所以老板才升我这个学历比他们差却一直努力工作的人呢、啊。过往的七年来，我在晚上进修，在公司呢又常常超时工作，他们只会集中在我的学历不及他们这件事上，却从来没有注意到我的努力，我的付出，也不反省一下他们自己的工作态度。
这样看来，老板升你级是因为你有良好的表现，而他也知道其他的同事是不求上进的。
在这段交谈当中，牧者主要仍然做同感心，除了做同感心之外，在第二次的回应当中，牧者 还加上了对事情的分析。他分析到老板生受辅导者的急，而不生其他同事的急，是因为老板知道了受辅导者比其他的同事勤劳上进。这表示辅导者听准了问题，也让受辅导者更有信心的继续讲下去了。
是的，老板呢是知道他们那些懒惰的工作态度的。还有的是啊，老板最近去了外地，下周就回来了。那么老板就要求我报告一下，在他离开公司的那段日子，这些同事每天的工作情况是怎么样的。啊，这可难为我了，因为这样做好像等于是打小报告，这是我不愿意做的。
嗯，
但是如果我隐瞒了事实，老板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他们是不可能在老板不在的时候一反常态变得非常努力非常勤劳的。哎，我现在的压力可真是大呀。
这真的使你为难了，如果你将真相讲明，必定会招致下属更大的反感的，那么大家的关系就会更差了。但是如果你不报告的话，又怕老板知道之后会责怪你，这真的是叫你进退两难了。
嗯，可不是嘛。其实啊，还有另一种压力你还不知道的。
哦，
那就是以前的工作是无需要去会见客人的，那么如果要回答他们的问题，我只需要对着电脑和一些文件抄抄写写就可以的了。但是啊，现在却要接见不同的客人。当然了，有些的客人是很好很合作的，但是有的客人却问东问西啊，诸多的为难我。而我又发觉我自己的语言常常表达的不通顺，有的时候在谈话呢还会紧张的冒汗，手震的连字也不能写啊。
嗯，你转了工作的岗位，在适应的过程上感到很困难，例如要接见客人啊，而谈话也比以前多了，这个就使得你紧张到手震和冒汗，同时你也发现自己不是很会表达的人。
在这一段谈话当中，牧者首先做了一个更高层次的同感心，把受辅导者内心的挣扎和压力说了出来，说出了受辅导者左右为难的感受，让受辅导者觉得牧者真的很明白了解他的感受和难处，所以受辅导者就愿意进一步透露了自己的难处。这是一个突破，表示受辅导者与辅导者已经建立了一个良好的信任的关系，因而受辅导者愿意将心中更恐惧的事情说了出来。我们要留心，受辅导者在最开始所讲的问题往往都不是最核心的问题，正像这个受辅导者，他最核心的问题不单是同事的排挤，而是在工作的能力上受到挑战，使他产生压力。所以我们要以同感心慢慢的引导受辅导者把核心的问题说出来。
是由于我自己表达的不清楚，造成了客人的不耐烦，有的人甚至会说啊，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嗯，
这分明是怀疑我工作的能力，结果我就更紧张更混乱了。
嗯，这可是恶性循环了。
嗯，其实更惨的是啊，那班下属反而幸灾乐祸，其实人总是会有错的啊。
我可以想象你的闷局，一方面对外你要想法子去应付客人，对内下属又不合作，与你为难，可以说是背负受敌了。似乎这一份的工作使你在适应上有很大的困难呢。
在辅导者的同感心之下，受辅导者进一步的透露内心的感受，觉得下属不近人情， 并且流露了激动的情绪。牧者有见及此，便对受辅导者的情况做出了摘要，希望对方能够注意问题的焦点。受辅导者的主要问题不是同事的幸灾乐祸，而是对新的工作岗位不能够适应，有压力。牧者希望受辅导者正视面对自己的问题，并且思想解决的方法。我们以前曾经提过，在适当的时候要为对方的情况做出摘要，让对方在混乱的当中看清楚自己面对的究竟是什么问题。所以正确的做摘要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让对方看清楚自己问题的所在的转类点。因此希望您能够掌握这方面的技巧。如果觉得自己不懂，也不要灰心，这是可以从经验当中学回来的，只要多做，慢慢就会的了。
坦白说啊，我也曾经考虑过要辞职或转工的，但是啊，我的老板对我很好，他常常鼓励我不要理会其他的人，只要自己用心学习，就千万不要气馁，更不可以考虑辞职的啊！真的，我从来没有遇过这么好的老板，所以啊，我留下来的主要原因多半是为了他呢。
看来你老板对你的确是很诚恳，愿意给机会，这就成为你继续留下来的主要的支持的力量。
是啊，还有的就是啊，我一旦转工后，便要从头开始，又打回原形了。又因为我做了这份工作不久，其实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经验。那么如果我转工，就会浪费了我以往的努力，这个打击对我来说将会是很大的。
在牧者不断的做真诚的同感心的回应之下，受辅导者也继续的进一步透露他内心的矛盾。他想转工，但又受不起从头再来的打击，因此牧者知道他不想转工。于是接下来的对话，牧者就决定帮助他适应他的工作环境了。这是一个决定性的策略。在这之前，牧者还没有足够的资料做这个决定。当受辅导者有了足够的坦白之后，牧者才可以做这个策略性的决定。所以在没有足够的资料之前，辅导者不要做如此决定性的策略。
这样使你留下来的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你的老板很照顾你，第二，这实在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你不愿意失去。
是的。
嗯，那你进入这个岗位有多久呢？
啊，去年十月开始的。
哇，也就是有四五个月了。
差不多吧。
既然只有五个月，我想你仍然是在新的工作的适应期中吧，是不是呢？
我想是的。
到了这个时候，你会发觉辅导的阶段从同感心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比较多的做澄清诊断的分析了。牧者第一句话是做摘要，来帮助受辅导者焦聚聚焦，引导对方思想如果要留下来的话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接下来牧者澄清他工作的时日，同时也对问题做一些诊断，在诊断当中带出分析，让对方知道他仍然在新工作的适应期。
既然是这样，你是需要适应的，这些的适应包括了要学习如何做上司，如何使下属对你心悦诚服。例如有的时候请他们吃饭，请他们看电影，以鼓励代替责备等等，这样你就可以跟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那么他们也就会与你合作的了。
但是这岂不是要花很多钱吗？
这方面是可以封建由人的，你可以按着你的能力在薪金上拨小数出来，作为联络下属的费用，用来建立跟下属良好的工作关系。当然在做的时候要有一点的技巧啦，也就是要出于真诚，而不是单单为利益的缘故。所以在平常的日子里，你要关心下属，例如他们病了，你去探访他们，关心他们等等的。出于真诚的关心，下属是会感受得到的。如果你跟下属能够建立良好的关系，那么他们一定会跟你合作，工作也会更努力的了。
哦，嗯。
到了这个时候，牧者进一步的把问题对焦，而且开始做一些自我坦白，给受辅导者一些建议，鼓励他用一些方法去改善与下属的关系。我们要留意，这已经是在辅导的最后阶段了。之前牧者已经做了很足够的同感心，受辅导者有足够的透露，使牧者呢有足够的资料做诊断、澄清和分析，然后才给建议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注意，千万不要在开始的时候就给建议，这样很可能就给了错误的指示，那么这样的辅导就达不到目的了。
其实我从前也不懂得如何跟人相处的，因为自己是基督徒，就常常要求自己和别人都要完美，更加因为坦白而得罪别人，结果呢反而不能够像圣经所教导的以爱心说诚实话的与人相处。我记起几节的经文，就是罗马书12:9、14-15、17-18和21节，是教导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态度对待他人的。请你念出来好吗？
嗯，好啊。圣经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你们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是了，圣经是一本很好的书，教导我们要爱别人。所谓的人心肉燥，只要你多鼓励你的下属，少做批评，同时也乐意跟他们分享你所有的，当你的下属感受到你真诚的关怀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接受你的，甚至会喜欢有这么一个好的上司，乐意跟你一起工作的。嗯，你认为我的建议如何呢？
嗯，我想啊，有一些下属是会肯改变的。
嗯，此外，对于客人方面，你不妨把平日要回答的问题搜集一下，然后就把这些问题的答案啊逐一的写下来，甚至把它背诵了，这样你就会有信心回答了。过了一些日子之后，看看可不可以改善你的手震和冒汗的问题吧。
嗯，这样啊。我想我可以尝试一下的。
在这最后的阶段，牧者仍然做自我坦白，向受辅导者提供建议和适合的经文，而受辅导者也表示愿意尝试。这是辅导结束的阶段。到了最后，牧者用一张纸把他的建议写下来，另外还建议他找一两位信任得过的弟兄姊妹，把问题告诉他们，请他们为他祷告。这样做除了可以靠着神得着改变之外，也鼓励他学习如何表达自己，建立更广更好的人际关系。最后牧者约定受辅导者在3个礼拜之后再见面，看看他的进展如何。这就是做辅导的跟进工作了。弟兄姊妹，以上的整个教牧辅导的过程已经和您分享了，很盼望能够帮助您温故知新， 也希望您能够掌握这些辅导的技巧，好好的运用，可以帮助信徒解决他们的问题。今天的这个辅导的个案呢，主要这个辅导者就是这位牧者，他用了两个辅导的技巧，一个就是同感心，另一个就是自我坦白。我们也看到这位牧者他在应用同感心的时候呢，他是把他的同感心一步一步的加深的。开始他只是回应这个受辅导者的这位姊妹的问题，把他所讲的话重复出来，接着他就把他的话做出一些判断，最后呢他就给他一些帮助。我们看这些技巧呢，也是对我们将来做辅导的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的。那上一次呢我们讲过了当面质询，那这个技巧在今天的辅导个案当中呢我们没有提出来，那最好让我重提一下。在当面质询的时候，我们也要有高度的同感心，不要责备受辅导者，否则呢就只会带来反效果。此外，当面质询也要建立在良好的关系上，就是辅导者和受辅导者要有一个良好的关系，让受辅导者感受到我们的爱，这样他才会容易接纳质询的。还有呢，质询的语气也要婉转，以发问的方式来询问受辅导者，避免让对方难堪，这样我们才可以用当面质询来帮助他面对自己的矛盾，正视自己的问题。弟兄姊妹，在我们讲教牧辅导的时候，可能您会听到很多非常新鲜的这个概念或者是名词，对这些名词呢，我希望您听了以后都能够有比较好的理解，你也可以把它运用出来。好了，弟兄姊妹，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从下一课开始呢，我们就会开始第二部分，谈谈一些特别辅导的问题，比如说辅导信仰有偏差的人呢，婚前的辅导啊，危机的辅导等等，盼望您能够继续的留意的收听。如果您在这个辅导教牧辅导这门课里边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您来信给郑子民，跟郑子民谈谈。那郑子民不能够当面的辅导您，会通过书信来跟您交往的。那您如果现在已经有做辅导的工作，也不妨把您辅导的经验或者所遇到的难处都跟郑子民谈谈好吗？再提提您，我们有一本教牧辅导的讲义是免费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那您的来信就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写给我郑子民收就可以了，请一定要注明是教牧辅导这个讲义。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您。